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上周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外交活动都非常的活跃，美国方面分别举办了美国和日本以及菲律宾的三方峰会。拜登总统利用来自亚洲的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的首次联合会议，扩大了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联盟的网络。美国官员认为这将成为抵御中国侵略的盾牌。在同一个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接见了台湾的前领导人马英九以及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等到访的客人。中国政权第三号人物赵乐际也前去朝鲜与金正恩见了面，显然都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那么这些明里暗里的较劲背后透露出了两国什么样的战略和算计呢？本次节目我们就请法国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亚洲中心主任马克·朱利安先生来谈谈他的分析，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说，美日菲这次三边峰会具有开启新纪元的意义。你认为这次峰会意义何在？
是的，这次三边峰会极为重要，这是几年来非常明显的趋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东亚的联盟、盟友关系以及安全伙伴关系的加强。因此，与菲律宾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但在2023年得到了延续和振兴，还有对台湾的大力支持以及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如四方或安全条约。因此，我们这次看到这次日本、美国和菲律宾之间达成了新的三边合作协议，就像我们去年夏天在美国戴维营看到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关系相当敏感与美国之间的讨论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和盟友之间正在进行重组和更好的协调。我们看到有一个 réorganisation et une meilleure coordination
entre les alliés des États-Unis et en Asie de l'Est。具体而言，这些合作协议和合作机制有什么不同和特点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自由主义。在现实中，我们必须把基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联盟分开。共同防御条约意味着各方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进行防御。美国与韩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就有这样的联盟。例如，美国和四国并不是联盟，他们是安全伙伴关系，但相对制度化。还有其他一些多边合作倡议，其制度化程度要低得多。比如刚刚举行的菲律宾和日本峰会，其目的并不是建立联盟，其目的也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机制，而仅仅是协调对亚洲威胁和风险的认识，并进行交流和合作，以便有能力应对这些风险。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美国的拜登政府近几年来和盟友的这些互动明显针对的就是中国，但是中国方面也在积极的和盟友加强外交往来。中国是否也在建立某种联盟？
不完全是，我们不能说中国正在某处建立自己的反联盟网络。当然，中国没有被愚弄，他当然明白所有这些单边举措都是针对他的。此外，他还指责美国对他采取遏制政策。因此，很明显，中国正试图与他所拥有的伙伴组织起来，但根本不存在什么联盟。原因很简单，首先，中国反对结盟。自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一直反对结盟，那就是与朝鲜结盟。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讨论。所以，另一方面，中国显然也在寻求发展其安全伙伴和合作伙伴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或许还有巴基斯坦，其次是东南亚的朋友，如柬埔寨和老挝，当然还有朝鲜。但我们不能将中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等同于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和伙伴的安全联盟或协议，因为归根结底，例如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美国是敌人这一事实上，以及在北约或自由民主国家总体上，双方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都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没有真正的协调。
Chacun mène son propre agenda politiqu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sans véritablement de coordination entre Pékin et Moscou.
就在美国和日本4月10号举行峰会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他强调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也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那么您如何评价马习二会？
Alors, elle est significative, cette visite. C'est la deuxième fois que les deux présidents, de facto, se rencontrent.
这算是一次重要的访问。这是两位事实上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是在2015年，而且是在中立领土上。那是在新加坡。现在他们在中国，甚至在北京会面。因此，这是习近平向台湾前总统提供的机会，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这次会面做过多的解读。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马英九在台湾政坛已不再举足轻重这一事实，他不再担任政治职务，不再拥有政治授权，甚至被他自己的政党国民党边缘化，特别是在他去年一月总统选举前三天发表的“应该相信习近平”言论后，很显然，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都与这一声明撇清了关系。因此，事实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解读这次会议。今天的马英九并不代表台湾，他只代表自己的利益或自己的个人。因此，我认为这不会对未来几个月的海峡两岸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Je ne crois pas que ça va avoir un poids déterminant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détroits dans les mois qui viennent。
我们再回头谈谈华盛顿、东京和马尼拉之间的这次三边峰会。您认为这次峰会将对南海局势产生何种短期或者中期的影响吗？
Alors, il est peut-être trop tôt pour dire que le sommet trilatéral aura un impact important sur le plan presque opérationnel, en tout cas concret.
因此，现在就说三方峰会至少在南海的具体行动问题上将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为时过早。但显而易见的是，南海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中国对南海显然属于菲律宾小岛的胁迫，导致了此次三边会议的召开。南海发生的这些事件促使菲律宾，尤其是新任总统小马斯克重振与美国的联盟关系，拉近与美国的距离。而这在前任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是没有的，因此实际上菲律宾重新与美国结盟并拉近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并不孤单，在打击中国在南海的胁迫行为方面，他们将得到合作伙伴和盟友的支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对美国进行了2015年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这次白宫峰会对这两个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的盟友之间有什么更加大的意义吗？
Alors, le Premier ministre Kishida, à mon avis, est allé chercher à Washington un soutien plus affirmé.
在我看来，日本首相前往华盛顿是为了寻求更有力的支持。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说是将其确定下来。因为在日本显然非常担心年底的美国大选以及潜在的风险。2025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的风险可能会带来令人遗憾的后果，至少对日本的利益而言。因此，我认为日本战略的想法是试图让美国人与日本的安全联系在一起。除此以外，日本还将在许多领域加强合作。事实上，两国元首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国防工业以及军事和作战方面签署了一系列的重要协议。因此，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在美国大选之前，他有八个月的时间来努力真正的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希望即使唐纳德·特朗普真的重返白宫，他将无法破坏所有这些已经非常紧密的合作。
面对这一切，您如何看待北京的态度呢？
Oui, alors la Chine n'a pas caché évidemment sa colère finalement face à justement.
显然，中国毫不掩饰他对这些和解、加强联盟这一事实的愤怒。再一次，中国也很清楚地认为这些合作项目都是针对自己的，是有损中国利益的。现在，你必须看看中国手中的牌，我对此尤为担忧。最让我担忧的是，中国今天非常脆弱，经济上非常脆弱，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部分原因也是美国的制裁，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和投资的控制，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缺乏经济改革以及中国今天的经济。经济形势极其令人担忧，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 或几年会有任何改善，因此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在某一时刻自力更生，应对这些极高的经济风险。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印度边境，那里与印度的冲突尚未解决，仍在继续。由此可见，人们担心中国会坚持或继续以一种极具安全意识、有质甚至是军事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persévère ou continue dans une approche extrêmement sécuritaire, voire parfois militaire des choses.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关系很好。西方国家，包括欧盟和法德的领导人，都不断说希望中国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有所作为，但是中国显然并没有这样想。你认为乌克兰是否也是中国对抗国际社会压力的一张牌呢？
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把它说清楚。乌克兰战争确实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但我认为我们不应指望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扮演任何角色，更不应指望中国扮演对我们有利的角色。我说的我们指的是欧洲人，尤其是欧盟。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不认为中国在乌克兰有多少利益。无论如何，中国卷入乌克兰危机得不偿失，不管是卷入冲突还是解决冲突，中国都是得不偿失。我认为许多欧洲领导人，包括舒尔茨、马克龙以及其他许多领导人继续前往北京，这也许是一种幻觉。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在我看来，普京显然是习近平的朋友，他说得很清楚，他们也经常见面。因此，在现实中，中国虽然有官方的中立理论和立场，但并不中立。他在政治上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因此，我认为欧洲领导人去说服习近平帮助我们是一种幻想，而实际上是普京在帮助他。
Et donc, je pense qu'il est illusoire pour les dirigeants européens d'aller convaincre Xi Jinping de nous aider, alors qu'en réalité, c'est Vladimir Poutine qui l'aide.
非常感谢法国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亚洲中心主任马克·朱利安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